曾经，但是送你到天堂门口。莫非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主任曾经认为，和失智的你共处最大的挑战是创造有意义的共同回忆，因为你已无力建立，所有的回忆只属于我自己，有点像进入一无声的世界。人生有些时刻即如此，让人无语，有些关系也无从述说。似满月在月华满天的星辰中静静升起，也似婴儿的酣息在夜深人静中无声起伏，无法捕捉，难以掌握，也无需刻意留存。只要在某些片段时刻出现时，我在对沉默难以察觉的呼吸，我意识到一些意料之外的启示显现时，我领受极好。就像曾经多次我问你，爸，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你总回没有，乖。最后那个乖字是一种安慰孩子的回答，透露你不自觉但仍残存的一些父性反应，虽然你早已忘记自己是我的父亲。也是这些片刻即足够让我在你的爱中安息。曾经认为在你生命的最后一章时和你同住，可以见证你生命如何一寸寸日薄西山，是很大的恩典，好似在上一堂很重要的生命功课。从每次晚餐后，我和永浩再加上老狗陪你用拐杖绕后院走上五圈，到你不再能出门散步，只能推轮椅出游，即便如此你也渐感疲惫至极，到你开始出现各种让人想象不到的创意方式摔跤，到吃饭时你开始微微颤颤，拿起吊根的手抖得找不到自己的嘴，到视力渐渐模糊，最后完全下不了床，许多原本理所当然你可以做的事，一次次意外地发现你再也不能做了。很像莎士比亚剧《皆大欢喜》中人生七个阶段的最后阶段，终结着这段古怪多事的历史，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，全然的遗忘，没有牙齿，没有眼睛，没有口味，没有一切，从有到没有，人原来是如此老去。只是没想到你在开始走向死亡时，我们也无可回避的必须一寸寸帮你的小舟推向彼岸。这中间我处于哪里呢？我好似在死亡的黑水中，感觉陌生不安，且不善游泳，挣扎着边游边喘气，轻轻推着你的小舟往前行，再往前行。母亲的最后阶段，我好似没有这么大的挣扎，也许因为母亲生前是远距照顾，生活是有外劳代劳，我没有全程亲力亲为地参与。母亲过世时，虽然我也随侍在侧，但那已经是在医院的病房中。许多走向死亡的历程成为不同的医疗程序，而非像在家中安宁，每一步都是一种生命的经历。虽然辛苦，但有许多的恩典在其中。感谢你让我有送别的机会，且一路送到天堂的门口。通常送人回家意味着一路相伴，确认对方可以安全到家，在家安宁也是。只是和医院相比，没有医院的医药味，人生各类仪器声，只有你喜欢的古典音乐在耳边，和你所喜欢的古龙水味相伴。在那神圣又亲密的空间里，我安静地守在你的床前，用大量书写日记，不断地回顾父亲在自己生命中的所有意义，以及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路。同行永远代表着关系中有着信任，也有对彼此的感谢。更何况我们之间的亲密连结无可取代。全宇宙，全世界，我成为你失智后唯一的定轴点。你可以把谁都忘了，但总记得我是谁，你的女儿以及我的名字。吃饭时你我对坐，你常盯着我看，是那种让人不好意思的凝视。我便对你眨眨眼，你总是笑开，屡试不爽。一桌相隔，你成为我嬉笑怒骂的忠实回声板。 直到最后，你终于成功地忘了我的名字，忘记了我。我成为留在岸上，望着你远去的那一位。曾经认为，送你回家，就是好好地道别和祝福。没想到这成为你临终前，我最大的挣扎。过去生活总是在忙碌中度过，推动整个家庭的家务，忙于创文诸般服侍和照顾你。尤其当安宁护士宣告你开始进入失智末期时，我们手忙脚乱地学习升级照顾，每天好似都在打仗。和你的互动全在帮你换衣、换床具、喂饭、喂药，很少有机会真正地望进你的眼，真正地看到你。年末时，家中除了我和你，全感冒病了一圈，我累得有点焦头烂额，有如强弩之末。出于求生需要，我们把你送到短期安养中心五天，去沙漠短休。那几天，我终于睡到了觉，又有机会大量书写日记，做年终整理。对过去一年的忙乱有些自我反省，觉得亏欠，便对来年立志，我要好好再做一次你的女儿。然而跨年回家后，一从安养中心迎回你，便发现你已经不认识我了。过去也偶然会，但都是短暂时刻，经过提醒就瞬间恢复。但这次，你是真正的把我忘记了。然后两星期内，你的身体江河日下，快速崩解。从失智末期到过渡期，几天后又到活跃走向死亡期。我翻开安宁照顾的书，想找一个自己可以立足的点，跳出来的第一个建议就是给挚爱离世的允许， Give loved one permission to die。 我心痉挛了一下，从未想过再做一次你的女儿竟然意味着要学习对你放手。我又埋手写日记了，想具体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能对你放手吗？又有什么地方让我放不了手？在这其中，面对你越来越漠然的脸，我开始挣扎，你是否对我有什么意见？一向只要我一笑你就笑，我有苦处，你永远会送上一对耳朵，给我不打岔的全然注意力。你那张亲切的脸，此时怎么如此漠然，抽离又远去？我是不是有什么做得不够，让你失望的地方？永浩听到我的挣扎后，马上说，这绝对和你无关。日后，若我临终时也出现这样，你要记得，与你无关。是的，这里面有许多失去理智的地方。因为这一辈子你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都欣赏，都接纳，都鼓掌。小时候，我练琴难听，家人没有一个受得了，是你走过来，坐下，专注聆听，然后鼓掌。高中时离家求学，每当有需要时，只要一个电话，你一定出现在眼前，带来各样我需要的物质或帮助。成人后交友，任何问题你都愿意开解，提供你对男人的认识和辅助建议。日后我参加文学奖，你马上提供一对一配套奖励，我拿多少奖金，你也给我多少奖金。即使失智后，你已失去作为父亲的帮助和保护能力，但是每当我为你翻身或扶你，力气不够时，我都会撒娇求助。爸，你比我重，我弄不动你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也每次都会很努力挪动自己的身子来帮我。此时，你怎么会骤然抽离你的爱呢？所以，你漠然远去的脸，只是我自己的不适应吗？或是，这是我迫切想要抓回你熟悉的神情样貌？这成为我面对死亡的最大挣扎和学习。直到读到书上说，临终前的退缩和疏离是一个自然走向死亡的过程，而且看护者需要仔细分辨和为神召回你挚爱的那一刻，我方恍悟，死亡原来是一种来自神的呼召。我终身对神的呼召只有顺服，怎么可能到了这一刻却拒绝神的呼召，不让你走呢？而且 对神呼召的时间和方式，何时何刻，用哪种方式接你走，我只能全神贯注，全力配合，确认自己没有成为你回家的拦阻或障碍。于是，曾经在母亲离世前为她的祷告，我也开始用来为你祷告了。In God's time, in your way, with your presence, deliver him. 在上帝的时间，用你的方式，有你的同在，解脱他。也终于对这段经文有了些许了解。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男孩子了。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撒母耳记上四章二十节。一个母亲对刚生出的新生命本应充满喜悦和爱意，然而此时这个母亲却不言不语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因为她已经将要死了。也对主耶稣对母亲的态度多少有些理解了。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或亦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。面对母亲，主耶稣居然可以如此不客气的回应。是否在亲密的关系，在要回到天父家的时候都要退位？父亲想必也如是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事终于不再是我，你已另有呼唤，引领你走向自己的内在深处，走向天堂，回到父的家里。你既已向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其他人事物便全都落在你注意力的边缘了。你要做的事，只是专注回应天父的呼召，走向不同的光，不同的生命。在这方面，父亲，你显然是走在我的前面。因为整个死亡路程，我一直是在被告知你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，末期、过渡期，正是走上死亡路，而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我们两人走的显然是深刻又截然不同的路，你在挥手道别此生，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而我则要继续留在此生中，经历失去你的伤痛，然后倚靠神，再渐渐挣扎着走出。所以你自然比我先准备好了，我则像刚被推下死亡的水中，在那不断呛水，望着最后几天的你闭着眼躺在那儿，怎么唤也不醒，只是沉重的一呼一吸。可以想象，死亡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，需要你的全力以赴。虽然外表望来你闭着眼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但是内里怕是翻江倒海的覆天翻。我若不断抓着你，想要引起你的注意，是否会让你分心？曾经你一生的故事很多时候是和我有关。小时积极栽培我成为一名淑女，教我怎样举手投足。青春期时带我去看你自己也不太懂的画展和舞展，只为培养我的气质。婚礼前夕，你把永浩找去卧室中闭门而谈，教他如何在婚姻中存款。虽然你没有任何婚姻辅导的理论，但自己的生命体验居然和理论无差。婚姻五十周年金婚时，你传授我婚姻的秘诀，就是你送我的墙上那幅字，爱是很久忍耐。七十岁分享退休时身体和生活要怎样经营。八十岁时又说我既喜欢读写，终老应没有不知做什么好的问题。但永浩善于做事，当身体衰退时需要培养另外的嗜好，直到你失智无以为继。但仍然生活中是以我为主，我成为你欢笑喜乐的主要来源。如今眼前这一段走向死亡的路，你已和我无关了。你的故事是真正和我无关，只和天父的故事有关了。现在是应该由我来祝福你，送你上路了。于是我开始操练放手道别，无论你偶尔睁眼或长期闭眼，一有机会我就吻着你的宽大额头向你道别。你是我照顾了四年多的孩子， 对我，你总是单纯地表达喜悦，温暖地回应。想到有次护士和永浩都劝不动你洗澡，你虽已被宽衣，却仍坐在那儿向各孩子坚决地说不。于是永浩找我请救兵，我马上下楼，没想到我的手才摸到你的手，尚未开口，你就自动马上起身进入淋浴间了。如此配合，我也很惊讶。你心中对我是如此的缴械吗？在爱里，你给了我如此大的尊荣吗？是这样的孩子，我现在要拖出去了。终于，你的血压开始往下走。死亡的黑水中，我轻推你的小舟，再推我在后边，有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望着你往那头缓缓地移去。这种感觉不是有点熟悉吗？生过孩子的都知道，很像生产。而我就像父亲的助产士，正在帮助你诞生在那一头的永恒中。每一个生命的出生都是一个奇迹，有其庄严和奥秘。死亡也是。在那一头有爱你的母亲在等候，还有一双爱的膀臂在守候，那是主耶稣张开双手在迎接你。如此庄严和奥秘，我只有敬畏。曾经学心理的儿子简讯问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回，这种事永远不可能准备好。但是那天早上梳洗时，我问自己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于是我再次吻你的额头道别。前面几次都是操练，但这次是真心。你想必知道吧，因为就是那天你就此远扬。有句诗歌说，完全放手的地方就是靠近神的心的地方。那天早上我把你送入神的怀抱里，因为神回应了我的祷告，让你温柔地走入良野。谢谢神，也谢谢你给了我父女关系的礼物，且让我陪你用如此安详的方式走回家，走向神，走向荣耀。这一段为你送行，成为日后我上路找你的重要装备。谢谢你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章，你都还在用生命亲身示范一个人是怎么老，怎么死，又怎么回天家。